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2016年2月2号礼拜四的热线风九点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呢请到了好几位嘉宾啊，以前呢我们在节目上谈过政治啊，谈过经济啊，谈过哲学啊，谈过科技啊，也谈过这个特别是注重的教育方面啊。今天呢我们不一样，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里边呢，有两位呢是从康谷华学中国学生会的负责人。第一位我想介绍一下，是陈乔阳同学。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康谷华学中国学生会的高中学生，我叫陈乔阳，我今天上11年级。
好，另外一位呢是于一鸣同学。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叫于一鸣，我今年上12年级。
好，欢迎两位同学啊！因为我们那个以前请的都是一些教育专家，这次有两位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相信能够说你们的节目增色不少。还有两位呢是远道在中国的教育专家。先介绍第一位是山东青岛海洋大学行远书院的邓洪峰教授。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还有一位呢是我的老朋友，是北师大思维教学实验室的吴亚斌主任，他是从事这个基础教育多年的专家。
好，主持人好，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咱们今天阵容强大啊。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这回因为有咱们在美国的这个高中生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看看这个从学生的眼光，不是从我们这些过来人或者是这些专家的眼光里边来看中美教育最大的不同的地方。这个康谷华学呢是我生长这个城市，我居住的这个城市啊，是千橡树以及这个 Conejo Valley 地区，这地方呢其实白人很多，中国学生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中国这个中文学校，然后呢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科技工作人员，那么在他们这边就有很多这个在高科技这个企业里面工作的父母带了一些小孩。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同学啊，陈乔阳同学，你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康谷华学中国学生会的主要宗旨是什么？
好，我们康谷华学学生会就是前任的康谷华学会长钱文炫女士带头创建的。我们这个学生会就是我们的宗旨，就是鼓励华裔青少年走出自己的小空间，锻炼自己的能力，更多地服务我们的社区，并且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特殊的身份和我们社区资源，为这个华人社区和其他的社区的交流架起一座桥梁，让大家更了解中国文化。
你说这个架起一个桥梁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的名字里边就有一个桥字，陈乔阳，非常好，非常好。那么你这位同学于一鸣哈，我想问一下，你们是生长在美国的华裔，你们在整个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中，以你们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中美教育之间，你们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地方？
好，中美新移民的第二代，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方式，从父母和在中国的亲戚朋友身上我们又能接触到一些中国的教育方法。我觉得从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申请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美教育的区别。在中国，决定学生会上哪一个大学的只有高考的成绩，所以老师、学生和家长们都很重视这个考试，要花很多时间来做准备，学生们要做很多很多的练习题。但是在美国，大学不只是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他们也会看每一个学生的背景、他们的课外活动、体育活动等等。美国也有类似高考的考试，像 SAT 和 ACT 考试。
是的。
可是考试的成绩没有中国的考试那么重要。在美国，学生也得有很多课外活动。我给你这个例子，在我的学校，我参加了一些数学比赛，数学俱乐部和领导俱乐部，我也参加了水手队和游泳队。因为美国大学在录取的时候 也会看学生的课外活动，所以我做的活动在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就会有帮助。美国大学在录取的时候还很重视学生写的文章，每一篇文章会有个问题，比如如果你要给你的室友介绍你自己，你会让他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是从史丹福来的一个问题。
嗯，这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中美里边有些不同的地方。你所知道中国这个高考的情况和这个学生的压力是你在中国参加过夏令营吗？还是说你有朋友跟你讲的时候讲述的这样的情况？
我朋友他们也觉得这区别，因为在中国他们只有高考，但是在美国我们大学申请也会有文章，也会有很多课外活动和考试。
对对，这个理解。那么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陈乔阳，你在美国上学这么多年，你认为这个中美之间教育区别的地方有哪些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回报社区重视的程度，就是在中国学生们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因为中国重视的就是高考，他们没有太多时间能去了解社会做社区服务。那么在美国呢，就是学生会被鼓励发现和培养他们的兴趣和能力，这样学生们会对自己更有了解，而且可以根据他们的爱好和用他们培养出的能力来帮助社会。如果你很喜欢数学嘛，你就会被鼓励去多学习数学，然后你可以帮助数学方面遇到困难的同学，或者给低年级的学生做辅导。我和玉明上初中的时候都参加了一个数学竞赛，那时候就有很多高中生来辅导我们。等我们俩自己也进了高中以后，我们也经常在放学后回到原来的学校，给初中生的同学们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
哎，我想问一下，你回到你原来的学校，这个是有专门的组织或者学校有专门的人员能够帮助你们接洽这件事情吗？还是说你就自己找到学校去做这个事情了？
我们就是回到我们以前上的初中，因为我们当年在那儿参加了数学竞赛，我们就到了高中以后，我们就帮助一样的初中，就是我们。
你找的是谁呢？找的是谁帮你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老师会邀请我们回来，因为他知道我们以前参加过这个活动，他就邀请我们回来去帮助他一下。
好的，好的。通过这两位学生介绍哈，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学校里边，其实是有很多这个渠道可以回馈社会，同时呢，在整个的教育过程中呢，也是非常鼓励这个同学去多方面的发展的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广告回来以后呢，我们请两位在中国的教育专家来点评一下。最起码我的感觉啊，这两位同学说的跟我在中国大陆上学的时候是差不多，但是中国大陆有没有变化呢？我们待会儿广告之后再回来。欢迎回到今天晚上的热线风九点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在前一段的节目里边呢，两位来自中国的教育专家呢提到了美国的这个教育啊，和中国的教育的一个互相反向的这个学习的开始啊，挺有意思的。我也想特别是刚才邓鹏教授提到说，在中国呢也曾经实行过一段所谓的文艺加分、体育加分。我在想，在美国既然进步式教育呢还是主流，那么学生的压力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小了。当然我在美国没有上过初中高中，我想请问一下于一鸣同学，你觉得现在你们这个中学和高中的时候的这个学习压力是比较大呢，还是说你觉得可以承受？
对我来说，我的父母管我管得比较严格，所以我从他们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我父母对我的学习很重视，所以常常要我带着家里学习。他们也希望我在学校多选 Honor AP 和 IB 课程，这些课就是难一点的课程。每一门课他们要求我都得 A， 保持最高的 GPA。
这个节目你父母可以听到吗？我说你这个节目你父母现在在听吗？
不太听。
还好，你说其实他们拿到很多的压力啊。没关系，你继续说。
各种考试，我比如 AP、IB 和 SAT 考试，也应该考的是很好的分数。去年我准备 SAT 化学考试的时候， 我父母还给我报了补习班，他们也认为如果我要去上好的大学，那我就得考几乎是满分的。今年我的 SAT 物理考试考了780分，但是满分是800分，所以我差了20分。我妈发现以后就有点不开心了，因为我父母对分数很重视，所以我常常会在学业上感到一些压力。我在学校的很多美国朋友，虽然他们也学习得很好，但是他们不是很重视 SAT 考试，
嗯，
也不是很重视申请大学，他们注重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父母就很注意让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我从我父母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但是这个压力也不就是坏处，因为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因为这个压力，我在很多方面做得比较好，让我更有自信。
嗯，是的，这个压力和动力有的时候看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啊。有的承受能力比较浅的人呢，可能觉得压力会是自己这个不但不能进步，反而可能会退步，干扰自己的学习。但是听起来啊，从这个于同学的发言里边听起来，还是在学业上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华裔父母，还是给了子女一些压力。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陈乔阳同学，你在上学的时候，你觉得学业的压力重不重？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文艺啊或者体育加分，能够使你上大学有更多的选择呢？
从文化和教育方面来说，我觉得作为华裔第二代，我感受到的压力可能跟别的人不太一样。我就是在一方面会比别的人的压力比我的美国同学少，可是在另外的方面我就对比我美国同学多。就是少的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课堂可能没有美国学生觉得那么难，因为这可能是要感谢我的爸妈培养我的方法。他们可能小时候在中国学校里感受到很多学习上的压力，所以他们很有经验来对付这些压力，他们就可以分享这些经验给我。他们知道如果我基本知识学得很扎实，未来学习的时候就会比较更容易一点。所以从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培养我对学习的兴趣，也鼓励我对自己的学习认真负责。这样的我就比美国同学有了优势，在学习尤其是高中里，他们因为功课太多或者功课太难感到的压力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比较轻松。可是在另一个方面，就是课外活动的方面，我感受的压力可能比美国同学有更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华人社区来的，因为很多华人的爸妈都保持着一些中国带过来的传统想法，就是希望孩子学的很多东西，而且要特别努力学得很好。我身边的一些ABC 同学朋友们，除了学习好，都还有很多特长，有的演奏乐器很厉害，有的打球、游泳或者下棋很好，
嗯，
这样就让我感觉到有很多压力，因为我觉得自己如果不在课外活动中取得好的成绩，那同他们相比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去完成我的一些课外活动的事情，比如弹钢琴，我就会努力的练习考10级，吹萨克斯风，我就要进荣誉乐团，然后有这些成绩。这些课外活动里的成绩会让我很满足，但是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所以就造成我的压力不少。
我想问一下，你弹钢琴10级，这是你父母的要求吗？还是你老师钢琴老师的要求？还是你自己的要求？
应该是我的老师和我一起要求，就是我就是他建议我去考，然后我也觉得我想要考，所以我不考。
因为我也弹钢琴，我想问一下，其实考10级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小孩在考10级，但是我记得我弹钢琴的时候，我父母的要求是你只要弹出声音来就可以，对于什么考不考级可能关系不大。你这个事情有没有跟你父母商量？你说你看我的学业已经很重了，我的钢琴是不是就是说作为一种娱乐而不需要考级呢？
我们商量过，他们就让我自己看我自己有什么能力吧。他们如果说他们。
他说如果我对我的能力有自信，那我就自己去投。然后我那时候挺有自信的，所以我就决定要投世锦。
啊，所以这并不是他们要求你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啊，他们鼓励你，但是不是强求你。
对对，
嗯，很有意思啊。其实可以看出来，我们我记得有句话啊，这个父母经常是希望自己小孩能学到我们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学不到的东西。我相信你的父母可能比我年纪要稍微大一点点，我记得我那时候弹钢琴已经在同龄人中是很少的事情。我相信你父母那个年纪可能就会更少。那么他们看到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并没有强迫的要求你，或者是强制的要求你达到一个什么高的水平。我已经觉得是很开明的父母。我希望更多的这个华裔父母啊，能够多听一听我们这些华裔学生的声音，在给他们这个学业指导培养学生兴趣的时候呢，也慢慢的能够注意到他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也希望他们在生活中啊更多的享受一点年轻的生活，而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好。这个确实是啊，对，我相信对于中美两国的学生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又是长身体，又是这个心理开始发育比较成熟，面临到要真正的进入社会社交，甚至要交男女朋友，同时还要应付学业，还有这个孝顺父母，对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这确实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刚才两位学长特别提到了，美国有很多这个组织啊，或者是学校啊，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模式呢，可以帮助这个学生可以回馈自己的社会。像刚才这个于同学和杨同学都提到了，他们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呢，因为在学校里面得到了学长或者说已经毕业学生的帮助，可以增加他们的数学的这个培训，那么他们呢就以后上了高中以后呢，即使在自己学业比较紧张的时候呢，也愿意回到学校里面去帮助以后的这个或者说正在上初中的人。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哈。除此以外，我还想因为我刚才听到这个杨同学说咱们康谷华协的这个中国学生会有鼓励华裔子女参与社区的活动，增加对社区的贡献这方面，我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类似这样的活动，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没有，可以举个例子给我们吗？
好，我们我先讲讲我们以前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学生会现在成立的还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已经举办了很多活动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在两所公立小学的夏令营里举办了中国文化日。
嗯，
这个学生会的同学们就自己准备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手工游戏，向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介绍中国文化。就是学区的官员、老师和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已经向我们预定今年暑假再去举办这个中国文化日。
嗯，已经做出点名气来了。
对，还有另外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活动，就是我们在帮助康谷华协宣传就是春节晚会的信息。
嗯，
这台晚会就将于2月18号晚上7点就在千象城市的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电视节目，就每星期五都可以给学生看一下，然后学生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看到我做的这个录像，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个活动的信息。
嗯，很好，你这个举的是非常实际的例子啊，希望你们的以后活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成功，能够更多的鼓励这个华裔的二代啊参与到社区的回馈活动当中，作为中美这个社区和文化的桥梁。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感谢山东青岛海洋大学新院士的邓红峰教授和北师大思维教学实验室的吴亚斌主任，还要感谢这个陈乔阳同学和于一鸣同学，希望以后你们有机会再来到洛杉矶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分享你们的经验。
好，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
听众，再见。
好，谢谢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